今天的主题是跨时代的先锋，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28节。做时代的先锋，先锋就是打头的人，做带领的人。我们大家喜欢做头吗？有多少喜欢做头的？有多少是喜欢做带领的吗？时代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文化跟信仰的大环境。比如讲70后、80后、90后、00后，你们知道70后的人喜欢什么歌曲吗？有一首叫做《至少还有你》At least I got you。 80后喜欢什么歌曲呢？80后喜欢什么？如果是80后的，单身情歌，单身情歌好像都是男生唱的。90后喜欢什么呢？背叛，有一首歌叫背叛，男女都唱。70后对权柄的认为是领导的权柄最大，80后认为上下都差不多，90后认为我就是领导，领导就是我。那么00后怎么看领导呢？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就是时代与时代的变迁。时代就像季节一样，总是在改变。我们可能喜欢一个季节，喜欢一个时代，不想让它过去，但是它总会过去。就像这个季节，我们看到金色的枫叶非常的美，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每次下雨刮风，是不是就哎呀，最好的要过去了。我们多么喜欢留住一个我们喜欢的时代，我们也多么盼望我们不喜欢的快快过去，快快过去啊！冬季马上过来，我就是晚一点来，我也晚一点来，今年不要太冷。但是时代像季节一样，不可避免的，不以我们为主的在变化着、改变着。当我们回头看时代的改变时，都很明显。在过去20多年当中，时代的改变非常的明显。两个全球化的特征，世界被拉平了，我们起点都一样，我们的起点都一样，这样的话机会一样，压力也更大。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通讯的发达，手机互联网的出现，使人际关系有了本质性前所未有的改变。这都是过去20年时代的改变。但是我们看未来，看未来时代的改变则不那么明显，不那么明显。要做时代的先锋，我们要看到未来。那么未来20年时代的改变如何？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中国的5G 的出现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据说影响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后的20年、50年甚至100年教会会如何改变？基督耶稣会不会在这其中到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我们如何做未来时代的先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感谢你在今天早晨来聚集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从约翰福音的经文当中，从施洗约翰的事工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时代的呼召、时代的需要，也能够做时代的先锋。让我们效法我们的先人先贤，能够在这个时代为耶稣基督继续做那先锋。你过去呼召使用施洗约翰这样的先锋，你今天将来仍然在呼召在使用这样的人，愿我们成为其中的一员。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给我们这样的负担能力，我们谦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新约圣经第一卷书是什么？马太福音。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这就是通常讲的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马拉基书跟马太福音两约之间的历史。那么马拉基书时代，犹太人正处于波斯帝国国王居鲁士二世，也被称为塞鲁士或者古列的统治之下。以斯拉记特别记录到，一开始塞鲁士王允许被掳掠的犹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建造圣殿，恢复他们的信仰生活。圣殿建好50年之后，神借着旧约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拯救、君王跟复兴呢，都没有到来，都没有到来。所以犹太人一方面灰心失望，另一方面呢，仍然充满对未来一位弥赛亚的盼望跟等候。他们盼望一个新的时代，一位新的君王，大能的君王能够到来。 那么就在他们等候盼望一个新的时代，盼望弥赛亚这位君王到来之时呢，有另外两个新的时代也先后而来。第一个就是希腊化的时代，新希腊时代。塞鲁士大帝呢，波斯帝国主前公元前338年被马其顿兴起的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国王消灭了。亚历山大都知道这个人对吧，我们学习紧张的时候就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就是从这个人来的。亚历山大30岁建立了庞大的跨越三大洲，非洲、欧洲、亚洲的帝国，带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希腊文化，有联邦城市、经济、政治、农业、工商、物理、数学、天文学、哲学，包括希腊语言，希腊语言通俗的古希腊语，以至后来的新约圣经就是由当时通俗的希腊文写的，著名的其实是一本希腊文，一本也是首次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圣经。这都是亚历山大建立他的帝国以后发生的事情，这是希腊化的第一表现。希腊化的文化遍布他所统治的三大洲。希腊化的第二表现就是希腊文化的融合，他们的宗教信仰。每当亚历山大征服一个地区国家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希腊的信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神话呢带入那个地区的跟国家，甚至佛教也变成了希腊化的神话佛教，今天在印度那一带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把一个多神的泛神的宗教带入全世界各个地区，以至于多年后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哥林多前书基督徒在雅典拜偶像的各种表现，就是由这个希腊文化所影响。在犹太人等候这位弥赛亚新的王到来的那个时候呢，第二个时代性的改变就是罗马化的新时代 Roman Empire Period。 亚历山大于主前323年呢就死于疾病之后呢，罗马，古罗马跟希腊经历了非常大的四次战役，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这个人呢也被称为凯撒大帝，就于公元前44年平定了所有的抵抗势力、反抗势力，成立了古罗马帝国，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奠基者。但凯撒还没有来得及做王，就在平定所有反对者的同一年，主前44年呢就被谋杀，被杀死了。古罗马帝国也是跨越三大洲的帝国，而且呢它的统治超过了1000年，是唯一的一个帝国跨越三大洲，它的统治超过1000年的多语言、多文化、多种族、多神灵的帝国。古罗马文化对全世界、对它帝国范围的人民、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巨大的。首先是古罗马的政治结构，它有元老院，元老院跟皇帝它的权柄是分权统治的，还有古罗马的法律是非常庞大，后来成为西方政府的法律政治的雏形。凯撒被谋杀的一个原因就是元老院的元老认为凯撒要做王了，他的权力太大了，所以元老院组织人把他谋杀了、杀死了。这样古罗马的元老院就在权力上能够与皇帝对抗、抗衡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古罗马这个民族对全世界宗教的影响，古罗马民族呢实际上也是个敬拜多神的民族，他们最大的神叫做朱比特，朱比特就是木星，叫做朱比特。希腊人最大的神叫宙斯 Zenus。 古罗马的神灵不是希腊人的神灵，也不像希腊人神那样的好斗、情欲、互相乱伦，但是古罗马人从凯撒开始，他们的宗教信仰越来越集中在皇帝身上，就开始个人的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古罗马的皇帝都要以凯撒为他们的名称，因为他们要做神。第一位就是凯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他的名字，他要把凯撒加在前面，凯撒奥古斯都。第二位提比留，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记录的耶稣出生在他那个时代，提比留也把自己的名字称为凯撒提比留。第三位呢卡利古拉，他也把自己的名字凯撒卡利古拉。 几十位其后的皇帝都是这样把凯撒加在他们的名字之前，直到主后300年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才第一次把这样的习俗废绝了。对于当时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的犹太人，以至于后来在敬拜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来讲，不敬拜凯撒意味着什么呢？不敬拜凯撒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性命。我们要信凯撒还是信耶稣呢？这就是当时犹太人跟基督徒所面对的信仰的挑战。罗马书10:9这样讲，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条件很简单，我们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为主，很简单啊，我耶稣为主，耶稣为主，我信了，我信了，我就受洗了。但是你们要知道，这节经文的大背景是在当时凯撒为王的前提下讲的，所有的皇帝以凯撒自称为神，你要讲耶稣为主，凯撒就不是主，那你就有失去性命掉脑袋的风险。在当时讲这句话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讲这句话，如今我们讲这句话有多大的代价，有多大的付出，跟他们不能比的。这样在两约之间，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等候弥赛亚再来之前，他们面对了两个文化的冲击，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极大的冲击，他们就在这两个文化之间被拉扯。许多犹太人跟他们的下一代在希腊的多神跟罗马的独裁当中呢，失去放弃了他们的信仰，这就是两约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两约之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犹太人在这样的挑战当中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坚守他们的信仰。比如说马加比王朝 Maccabees， 马加比王朝的兴起就是因为他们反对希腊人的众神崇拜，而且希腊人也逼迫他们不让他们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神，所以呢，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发生了马加比反叛。马加比反叛之后呢，他就建立了一个马加比王朝，大概有80年之久。在那80年当中，犹太人就可以独立的、自由的敬拜耶和华神。直到主前63年，罗马人占领了巴勒斯坦一带以后呢，大希律王开始统治犹太人。希律王就开始翻修以斯拉所建的圣殿，就变成了非常宏伟庞大的所谓的第二圣殿，也就是耶稣基督出生以后的那一座圣殿。这座圣殿在主后70年呢，再次因犹太人的反抗，因为罗马人欺压他们不让他们敬拜真神嘛，他们再次反抗的时候又被罗马人所摧毁了，被罗马人摧毁。两约之间面对时代变迁改变的时候，作为信徒，作为神的子民，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需要把握的是我们敬拜独一真神的信仰，而不是拥抱那些新时代而带来的发达的享受、经济、交通、贸易、科技的享受，而是持守我们的信仰，独信独一的真神，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我们不把握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一定会在时代的变迁当中被时代的洪流所卷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巨大的。如果我们不把握我们的信仰，我们会被今后的时代的洪流所卷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两约之间后期就出现了一位跨时代的先锋人物，是谁？是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约翰，或者说施洗约翰。约翰的出生背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1章，约翰的使命记录在约翰福音的引言。在约翰福音的引言讲，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们看到约翰的使命是很伟大，也是很艰巨的。约翰如何为光做见证呢？约翰如何为光做见证？他施洗，他施洗，所以被称为施洗约翰。 约翰在旷野的约旦河为以色列人施洗，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样讲，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用水施洗，水有什么意义呢？水有什么特征呢？水在圣经中有四种代表，水在圣经中有四种代表，请大家记一下，注意一下。第一是洁净，洁净的作用。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以西结36章25节。第二，永生，水代表永生。耶稣对一个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约翰福音4章14节，水代表永生。第三，圣灵，水代表圣灵。耶稣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就代表圣灵，就是圣灵，7章37到38节。最后水的代表就是见证，约翰1书5章8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在讲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这三样的代表，水代表什么，一代表什么，一就是福音，代表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水是福音的见证，圣灵是福音的见证，血是福音的见证，这三样都归于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样我们看到，约翰用简单的水，非常普通的水，阐明了非常深刻远大的意义。约翰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以洗礼这种简单的方式，这么深远的意义，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带到了一起。福音书记载，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换句话说，施洗约翰以施洗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约翰福音演讲，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是第一位以洗礼，以洗礼把人从律法的时代带入到恩典时代的先知先锋。约翰旷野中的施洗与行动呢，惊动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就差祭司跟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盘问询问他。祭司跟利未人是一群懂律法、懂敬拜、懂圣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带着宗教的权柄就来问施洗约翰，你是谁，你是谁。约翰很清楚他们的意图，他明说我不是基督，他知道他们来问你是不是基督，他明说我不是基督，就是我不是你们所盼望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为什么他们要来问约翰是不是弥赛亚呢？我前面也讲过，在两月之间，在犹太人贫困交加、受逼迫、受迫害的时候，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君王没有出现，所以他们要等候一位君王，一来做他们的王，二来要把这些统治他们的敌对势力赶出去。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执掌王权，做王直到永远，这就是著名的大卫之约。撒母耳下7章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很明显有一个君王要出来在大卫家做王掌权直到永远。那么他们就想，这一位君王，永远的王，什么时候来呢？我希望他来。约翰讲，我不是那位王，你们所等候的。他又继续问，因为他们有圣经知识嘛，你是以利亚吗？为什么要问是不是以利亚呢？为什么要问以利亚？因为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神这样应许他们讲，怎么讲记得吗？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未到之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在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神所应许未来大而可畏的审判之前，以利亚 要先来，来复兴全地，使神跟人重新和好。如果这位施洗的人是以利亚也可以啊，以利亚也可以啊，大而可畏，来复兴全地啊。但是施洗约翰又讲，我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我不是以利亚。那他们继续对问，是那先知吗？那先知是谁？那先知就是神对摩西的应许，申命记18:18，神对摩西这样应许，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就是以色列人这些人，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这是神对摩西讲，就是在你走了你去了以后，我在他们当中必兴起一位弟兄像你一样，来带领他们，来听神的话，来传达神的话，也就是摩西第二位摩西，行神迹，懂律法，带领以色列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脱离法老的王权。这位摩西第二就要把罗马人赶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度，对吧？施洗约翰再次让他们失望，对不起，我还不是，我仍然不是摩西第二，我不是那位先知。这下他们没辙了，没有标准答案了，他们准备了三个标准答案，结果施洗约翰讲都不是，他们就自由选择吧，那你自己讲吧，自己选择题，你自己说你是谁。约翰说什么呢？他没有讲自己的话，他用圣经的经文来回应，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40的著名的旷野经文，40:3，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讲这句话的是旷野的一位无名的先知，说这个话的人是没有名字的，但是是先知，是先知。这是这群盘问者没有想到的答案，出自圣经，他们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但他们否认了约翰的回答，他们不再注重约翰到底是谁了，他们开始盘问施洗约翰的权柄。他们这样问，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换言之，你谁也不是，你为什么施洗？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或者说，只有基督、以利亚跟那先知才有这样大的施洗的权柄。约翰如何回答呢？他讲，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的意思是，你们觉得我施洗，我洗礼很有能力吗？我的能力跟我以后要来的相比是不能比的，是不能比的，他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无法想象。另外他用解鞋带来比喻，他连那位要来的仆人都不配做。解鞋带或者洗脚是当时仆人做的事情，约翰讲，我做他的仆人都不配，都没有资格，这位是多么尊贵的一位呢？另外他讲，他在你们当中是你们不认识的，是你们不认识的。约翰说对了，说得真好。实际上这群盘问他的人不但对约翰的身份不感兴趣，对那位要来比他更尊贵的也不感兴趣，他们也不再盘问，也不再注重，也不再有兴趣。这个对话到此就结束了，这群人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回报差他们来的法利赛人。约翰的第一个见证就以这样的形式告终了，结束了。今天我们的主题信息是跨时代的先锋，我们从两约之间的背景及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呢？能够学习什么呢？跨时代的先锋有什么特征呢？我给大家总结了3。第一点，跨时代的先锋不是靠人自己的能力、权柄、功成名就的人，因为在两约之间的亚历山大跟凯撒都以自己的能力、权柄开拓了崭新的希腊时代、罗马时代，而且这两位大有野心，自己要做王、要做神，但是这两位都没有做成。凯撒56被谋杀，亚历山大32就死于疾病，30 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32岁就死于疾病。这两位雄心勃勃的人都没有成为跨时代的先锋，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当我们去看一位大有能力的人，当我们把目光定睛在大有能力的人身上的时候，这些人是绝对靠不住的，人是靠不住的，他再有能力也靠不住。今天我们在风云变迁当中，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能力人物呢？有人喜欢美国的川普，知道吗？哎呀，川普真好，川普真有能力，做了好多事情，哎呀，川普真伟大，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川普是美国的大救星，哎，加拿大就缺少川普这样的人，是吧？有人会这样讲，其实我不这样看，川普也是人，再有能力他还是人，仍然是靠不住的。我们基督徒如果从两月之间学习任何功课的话，我们不能在任何的时代变迁当中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锁定在任何一位看上去大有能力的人，这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把盼望锁定在任何一位人身上，我们一定会失望，因为人一定会失败，人一定会软弱，人一定会死。加拿大大选刚刚结束，保守党没有当选，如果保守党当选了怎么办？哎呀，好了，这就是加拿大希望啊，我们有救了。 No， 不会，即使保守党当权，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盼望希望都投在保守党身上，对吗？保守党所有的政策都对吗？都符合圣经吗？也不是的。所以当我们来认识跨时代先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跨时代的先锋不在任何人身上，不在任何政府上面，再有能力再伟大的人跟政府都不能足以成为真正的跨时代的先锋。第二，跨时代的先锋不是我们所想象所希望的某种属灵的领袖，首先不是世俗的领袖，第二不是属灵的领袖。耶路撒冷的考察小分队来询问施洗约翰，对吧？他们讲了三个人，基督、以利亚跟那先知，这三位从圣经来讲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圣经中著名的属灵的领袖。但是施洗约翰讲，我不是，一个都不是。摩西是跨时代的先锋吗？是，摩西带领百万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铁掌，在旷野建立了以色列国，上山见神，40天不吃不喝，下来还红光满面，人看了都害怕。他是不是跨时代先锋？是，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但是不要忘记，摩西在成为这样的跨时代先锋之前，在旷野多少年？放羊多少年？40年。有谁知道他 ？Nobody， 只有羊群喵喵的叫，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没有一个人想到他。曾经在皇宫当过王子，没有。以利亚是跨时代先锋吗？以利亚是什么人？先知。以利亚很有雄心大志的，我又不祷告，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很伟大的心志啊。以色列国真的3年没有下雨，你说多神奇啊，让我也体验一下吧，我一祷告就不下雨，我一祷告又下雨，这多好啊。但是你们知道以利亚在旷野有多长时间吗？有谁知道吗？他在旷野很久，直到旷野的溪水干了，直到旷野的溪水干了他才离开，干旱开始他才离开，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只有乌鸦知道，只有乌鸦在那里，乌鸦给他叼饼吃。今天我们讲，哎呀，跨时代先锋，我要想成为摩西这样的人，我成为以利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多伟大，多有能力啊，多神奇啊。是，神使用这样的人做跨时代的先锋，但是后面的代价非常大，我们能付吗？所以施洗约翰讲，我不是摩西，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第二。那神为什么不用摩西、以利亚这样的人做跨时代的先锋呢？神可以， 但是他为什么不这样用呢？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如果都成摩西，都成利亚，怎么样？毕竟少啊。那神怜悯我们软弱，就赐下一位施洗约翰这样的无名的跨时代先锋，让我们可以学习。第三，跨时代的先锋是施洗约翰式的人，这是你我可以成为的人。我们不能成为摩西，也不能成为以利亚，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施洗约翰这样的跨时代的先锋。这也是施洗约翰的生命特征。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三个特征。施洗约翰跨时代先锋有三个特征。第一，你们知道什么吗？施洗约翰特别的谦卑，极其的谦卑。他把自己定位在旷野中一个无名的先知上面，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求知主的道，这个先知是没有名字的，他说我就是那个先知，我就是他。他也把自己称为基督的仆人都不配，我做他的仆人都不配。他极其极其的谦卑，愿意做无名的先知，愿意做主的仆人，忠心服侍乃是谦卑的表现。大家想一下，如果按照圣经的描述，耶路撒冷全城的人跟犹大地所有的人，全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受他的洗，当然他有他门徒帮助他，那你想想他一天他一年要为多少人施洗啊？在约旦河水里面要为多少人在那施洗施洗施洗，他的胳膊他的腰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住吗？他要为无数的人来施洗，与他们说话，要谴责他们，要鼓励他们，要兼顾他们，没有谦卑的生命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做半天就累了嘛，有一群门徒啊，你们去洗吧，你们去洗吧，一定做不下去了。今天我们要做跨时代的先锋，我们要极其的谦卑，而且在这谦卑当中耐心的来服侍。谦卑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看自己过高，看自己过高。这群来询问的人呢，总是要给他戴高帽子，你是弥赛亚吗？你是那先知吗？你是以利亚吗？就是要给他戴高帽子，把他放得很高。约翰不要把自己放得更高，看得更高。那他讲我是那无名的先知，那这些人呢又把他看得过低，先头把他捧得很高，你是不是那个更高的？听说他是这个无名的先知，他说这我也不要了，我不要你，不尊重你。所以处谦卑，第一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第二也不能把自己看得过低。把自己看得过高，你就听不见意见，听不进任何意见；把自己看得过低呢，什么都会听啊，是是是是是是，看得过高，不是不是不是，什么都不是，全盘否定或者全盘接受，这都不行。请大家思想一下，你们怎么对待别人的意见？你是都接受呢，还是都不接受？这是我们谦卑的反应。最近师母跟我说，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哎呀，我不敢跟牧师提意见，还是跟你说好了，也许他听你的话，去告诉牧师好。我想是不是在别人眼里我是那种不太接受意见的，比较自高的人，那我不够谦卑嘛，因为我不能接受大家的意见，看自己过高。大家想一想，你们怎么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是谦卑的表现。第二，施洗约翰是一个改革家，做时代的先锋要具有改革家的心智跟能力。他在旷野做先知啊，在旷野可以做什么呢？你就喊啊，修之主的道，凡有血气的都将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你在旷野这样的喊嘛，你们要听神的话呢，神爱世人呢，你就在那喊。那么旷野有几个人呢？你喊一年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到。但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做神的先知，他有个崭新的改革，他有个新的做法。他施洗，旷野有啥？啥也没有，但是有水，有约旦河。他在那施洗，他招了几个门徒就开始施洗，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这是改革家的能力跟心智眼光，因地制宜，利用旷野的河水。他把洗礼跟悔改，洗礼跟耶稣要来用圣灵施洗完全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改革家的作为。 你们发现没有，他不仅仅在旷野宣告神的话语，他用施洗做了改革，这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的创新。今天我们做时代的先锋，我们一定要有创新的心智跟能力，使用最简单的资源达到最大的果效，用最简单的、最少的资源达到最大的果效。很少有人看到约旦河水有什么特殊，但是施洗约翰用它来施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果效。第三，施洗约翰知道自己是谁的先锋，他是基督的先锋，是神的儿子、神羔羊的先锋。到他这里受洗的人很多吗？后来这些人慢慢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他的人跟门徒都跑走了。那剩下的就讲了，你知道吗？原来在你这里受洗的，现在呢，他的人比你还多，比我们还多了。那么施洗约翰怎么讲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新郎的朋友与新郎站着，那么要来的基督就是新郎。我是他的朋友，我站着，当他来的时候，我就不重要了，他是最重要的，我心里就欢喜了。他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先锋，他也不是别人的先锋，他是基督的先锋。今天我们很多人要成功、要成名、要做先锋，都是为自己，都是为自己。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位传道人这样讲，他说很多人为自己的成功勤学苦练，勤学苦练啊，魔术家在那天天练练练练练那个魔术，练的魔术就是为了自己神呐、啊，自己成名。音乐家、艺术家天天在那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也是为了自己成名。我深有体会，去年我就要录一些曲子，我自己练练练的，最后胳膊痛了好几个月，后来好了。我知道为自己做点事情会多么的付出，多么的努力，代价需要多大，但是都是为自己。这位传道人讲，今天有多少人为基督勤学苦练，为基督的原因兢兢业业付上代价呢？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呢？为基督的缘故，不是为我们自己。这句话对我非常的触动。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工，不管做招待、站讲台，我们有多少时候是真的兢兢业业想到这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我，也不是为教会，也不是为牧师，不是为长老，是真正为主而做的。我们可能很少这样去思想。施洗约翰是一个为基督做先锋的人，在他所有所做是为基督做的，是荣耀基督的。今天我们所有所做所为所说，如果是兢兢业业为着基督做的，我们就是他的先锋；如果为自己做的，我们就不是他的先锋。我们荣耀自己的。谁是跨时代的先锋？其实基督徒都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我们需要谦卑的生命，需要委身，在所有所作所为所说方面都要让基督彰显伟大。其次，我们要有改革家的眼光跟勇气，以最简单的资源达到最大的果效。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可能发生的三个跨时代的改变。第一，欧美西方传统的统治主导将结束。在过去1000年当中，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财政的主导都在西方，全部在西方。但是这样的统治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东方，或者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地区跟国家，比如说中国，比如说印度，比如说印尼。讲到印尼吗？传统西方的主导将结束，新型的主导力量将兴起，这是第一个大的趋势。第二，全球化的新时代会产生全方位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我把它总结为四个表现：不动 flowing、 重组 reassembling、 融合 remixing、 最后共享 sharing。在今后的时代当中，有一个全球性的流动、重组、融合跟共享。 这样对整个的社会、人权、政府、信仰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跟改变。在过去2000多年当中，基督教信仰一直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文化，但是我们越来越发现，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淡化，越来越世俗化。所以在今后的全球化的流动、重组、融合跟分享当中，基督教信仰的地位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思想的。在新型兴起的另外一个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当中，基督教信仰仍然可以起主导作用吗？如果中国真的兴起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主导力量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第三，新时代的改变，独一真神的基督教信仰在多元的全球化的改变当中将变得更加的挑战，变得更加的挑战，因为多元了，什么都可以信了，将变得更加的挑战。这样我们基督徒似乎又回到了两约之间犹太人的进退为难的处境，是政府第一还是基督第一？是个人第一还是基督第一？是全球文化第一还是基督第一呢？这也是两约之间犹太人所面临的极大的挑战。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跨时代的改变当中，像当年犹太人一样盼望基督的再来，坚守纯正的信仰，做施洗约翰式的跨时代的先锋，谦卑、创新、委身，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情，像施洗约翰施洗、施洗、施洗、施洗、施洗到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耶稣来了，那位基督来了，要在他手下受洗，这是多么荣耀尊贵的一件事情呢？他谦卑的服侍、服侍、服侍、服侍，结果后来为那位尊贵的主施了洗。今天我们的服侍也一样，不管我们在大事小事，在什么人身上服侍，我们坚持的服侍、服侍、服侍、服侍，我们也在服侍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当你们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去探监、去探访、去给人吃的穿的、有病去医治他们的时候，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跨时代先锋的职责跟表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施洗约翰的生命来提醒我们跨时代的需要跟改变，也来复兴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应有的使命，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做跨时代的先锋，也能够在跨时代的文化当中不被吹得飘来飘去，迷失我们的身份跟方向。特别为众弟兄姐妹，我们属主的子民来祷告。2000多年前犹太人经历了跨时代的冲击，主就来了。今天当我们面对前所未有跨时代冲击的时候，我们也盼望主你早日到来，早日再来。愿你来复兴神的国度，愿神的国每一天都更多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子民能够忠心的为你做见证，能够忠心的做你的先锋使者，让我们在大事小事，在家里面、在教会、在职场、在社会当中，能够以点滴的生命来彰显那一位要来的君王。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见证，祝福我们福音朋友，我们还没有信的，仍然在寻求的，愿他们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能够早日更多的认识主。我们这样的共同祷告感恩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